问啊，江仔，有一位姊妹要我解释一点，就是这个第九啊，第九不许女人说话，不许女人说话，讲道吗？这个《哥林多前书》14:34，《哥林多前书》14:34，那这段圣经是讲姊妹们在教会里面的态度啊，在教会里面的态度，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你们都知道这节圣经所说的是 relative， 不是 absolute， 是不是啊？为什么？如果说真是 absolute 的话，那么姊妹们只好在教会里打打手势了，不好讲话了。所以这只是要紧的，这个要紧的就是说，姊妹们在教会当中啊，不要乱讲话，因为不准他们说话。这个说话两字呢，原文不是 lego， 是叫 laleo， 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lego， 一个是 laleo。 lego 就是说讲出有经过思想的话，是叫做 lego。 这个 logo 是这个字啊，就是 lego 编过去的。还有是 laleo 呢，等于中国人就是说信口雌黄，信口雌黄晓得吗？信口雌黄你晓得啊，中国人一定懂得什么叫信口雌黄的咯。就是随意乱讲，有乱讲的意思。是随意乱讲。所以在这里要说不准他们说话，这个字是拉赖哦。lego 不同了， lego 这是 lego 啊，所以两个字不同。 laleo 这个字就信口雌黄，所以这里意思说神不愿意姊妹们呢在教会里面随便说话。那么这个也是 universal 的，姊妹们的弱点，常常会说话的时候随便说话了啊。所以神没有叫你们不好说话，就是不要随便说话，话讲话就是经过思想说出来。then you are then 那么你所讲的是 lego， 不会拉 lego。 那这是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4这段圣经里是指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抬头。但是念圣经的人呢，因为先律为主，念了哥林多前书14以后呢，当他们念到提摩太前书2:12的时候，他们也以为这段圣经也因为这段圣经是指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的。可是你仔细看提摩太前书2:12，这里的并不是指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那指的姊妹们在家里的光景，懂我的意思吧？平常就是他们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解释，就是因为先入为主，他们念了哥林多前书14以后呢，以为这段圣经也指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而事实提摩太前书2这段圣经是指的姊妹们在家里。家里怎么样呢？那所以经就讲到怎样全义佛了等等了，是不是？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下管男人，只要沉浸。那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是很可惜，中国人翻为讲道两字，原来是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是 teaching， 不是 preaching。 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下管男人。这个也字在哪里你就晓得了，这个也字在哪里就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不许她教导谁啊？教导男人。那姊妹们聪明一点啊，不要老三老四啊，你丈夫做错了事情好像骂他，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啊。神不欢喜你这样子，神晓得这样子不行的，这样子你家庭一定会出事情的啊。丈夫到底是丈夫，所以你就是有错的话好好的跟他讲，不要把他当小孩子骂。可是有时候有些姊妹们老三老四把丈夫当小孩子骂，神不欢喜你这样。所以神说我不许你们呢在那里叫丈夫，这是神的不许啊。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是站在男人地位说这个话，有时候我想我说这话是最好我是个女人就容易说了啊。 可是这是神的这个神的 order， 神的 order 啊。这个并不是说呢，这丈夫错了我也不讲，当然讲了，可以好好的讲了，是不是啊？你是姊妹，这样的姊妹一个样子讲，你不要好像是教你丈夫，好像你在学校里面教小孩子一样的教法。我听说美国人呢很怕从这个教员结婚的，因为怕结了婚以后他会教这个丈夫，还是教小孩子教惯了，因为教小孩子教惯了，后来在家庭里面也会教起丈夫来。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许讲道啊，这是很可惜的，把这里翻错了。所以这里根本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呢，那么这个丈夫妻子对丈夫讲道根本很少的了啊。呵呵 OK， 这样子很清楚了吧？那么我在这里有几个记这个参考的章节，就给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姊妹们这样被租用啊，有许多女先知，先知就是说对人说话的了。那如果说姊妹们不能讲道的话，那么怎么圣经里面有女先知呢？是不是？所以姊妹们可以为人讲道，不过你就是要当心就是了。千万不要拉赖偶啊，什么都是去赖狗。好，还有什么？你看以往的，你感觉到我要我帮你解释的。
我昨天在车上，我有副问，就是你说的，现在到处都有这个鬼在听我们的话。
嗯哼。
好像我没有听过。
嗯哼。
这个我想也许对我们有。就是我因为我在车上，我听我有互相讲，我想提出来，因为他也不好意思提，提出来想让大家更清楚。
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阿门的，就说我们不属于仙，就属于魔鬼。
呀、yeah, ，是。
我只要有这句话来做根据的话，那我们现在不属于上帝，就是在魔鬼的。
是，你们晓得这两句圣经吗？世界上只有两只手啊，你不是在基督手中，一定在魔鬼手中。谁？那你看。这句圣经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明明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19节，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是吧？我们属神的，这是一方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看见吗？这个最清楚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属神的，我说我们在主的手中，那怎么知道呢？这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0章28、29节。若是你们不知道在上帝的话，你最好是反去看一看，念一遍啊。这那两只圣经经很要紧，特别是姊妹们，你们更要紧啊。要你们知道你们在那里，所以不至于胆怯。约翰福音第10章28、29节。10章28、29节，事实这两节圣经可以抄的了。28、29节两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的手里，我们也是在这个父神的手里，看见吧？我又使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中，从我手里的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里的去。或许我唱给你们听啊，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很好啊，真舒服，唱了一个真舒服。可是还有一个唱法是这样子，第二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约翰福音第10章28、29节。感谢主啊。好，这点是很清楚的，这点没有什么一点的疑惑。所以有时候啊，布道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告诉他们，给他们这些例子证明，他们不信主的话就在 魔鬼的手中，他们一切的作为、话语、动作，魔鬼都有记录，都有承担在那里。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一个人一信主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鬼就找不到这些记录了。所以你平常的时候，我的内容告诉我，他曾经有个经验，他有几个暗狗啊都屈膝了，那么有一个暗狗信主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人来去招魂了啊，招魂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都招上来，事实没有招上来了，这鬼鬼鬼鬼讲鬼话。可是要他把那个信主的暗狗招上来啊，这个鬼怎么说？说找不到他，事实他没有记录了，说不好讲啊，所以这怕露出马脚了嘛，所以他说找不到他们最好啊，所以呢，我就不懂了。看样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罪的和主耶稣就把我们搬走，不但是在神面前这个罪名没有了啊，就是魔鬼那个档案里面啊，主耶稣还要把他拉出来，恐怕我用火烧了啊，没有档案了，鬼属于鬼，没有法子可以告诉的那个问的人呢、啊，说这个人从前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记录了。好，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魔鬼学啊，这个也就是说 seminar on demonology, then we go into the we will go into detail. Okay, now, 我就略略的提一提就过去了。第六讲到冠冕，你们自己可以看，有两种冠冕，一种叫做皇冠，一种叫生理冠。生理冠什么晓得吧？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种这个将来一直做的一种冠冕，那一种冠冕你一定要生理了以后才能得到的。皇冠就是说你遗传下来的。那么请记得，圣经里面应许我们一切的冠冕都是这个生理冠。换一句话说，与基督同皇并不是你睡在哪里就能与基督同皇的，与基督同皇一定要靠主恩典过生理的生活。你我们若是不生理的话，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所以我们常说，只有得圣洁能与基督同掌王权。你念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知道得圣洁怎么样怎么样，得圣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不是讲全教会怎么样，得圣洁。所以这个冠冕在圣经里有两种冠冕，平常我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冠冕呢，就是这个生理冠，就是平常是斯蒂凡，斯蒂凡这个字就是这个冠冕。所以一个人名叫史蒂夫或者斯蒂芬，原来意思就是冠冕。那这个冠冕什么冠冕？就是生理冠，生理冠。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哪个冠冕呢？我们应该靠主恩典过生理的生活，打得胜的仗。那么谢谢主，主已经把这样子冠冕给我们，靠主恩典，若是我们持守神所给我们的地位，我们能打倒神在我们身上愿望。当然我这里再给你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不同了，他也有生理观，也有皇观。所以换一句话说，在伦理方面，就主耶稣基督要得到冠冕的话，还要过生理的生活才能得到。可是他有两个冠冕啊，一个皇观，一个生理观，我们只有生理观。第七讲到罪这个字啊，这是创世纪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罪字。那么这个字呢，是有时候这个圣经有许多字啊，真是又是莫名其妙的啊。我就各位叫我们看见我们人的头脑就没有法子能达到神的思想。这个罪字啊，那我把它分析在这里，女性。那么我底下这个国务里面呢，就给你参考箴言第七章那一章圣经讲什么。我们平常看就是说讲一个奇女的这个坏的思想和话语，事实呢那个地方就罪的这个人格化 personified sin is personified in Proverbs 7:6-23。 为了这个缘故，说希伯来书第三章13节告诉我们罪能迷惑人啊。那么第二呢，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个强烈些，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是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字若是当中的字母 double，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 emphatic form or intensive form 啊，当中的字母双好像我们中好像英文啊 litter LITTLE 这个当中的 T 也是 double 啊，可是英文的 double 没有什么 intensive idea there。 希伯来文若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 litter 是要 emphasized or intensiveLeader， 那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字啊，第一个罪字啊，当中这个字母是要 double， 所以我们就晓得 这个意思就是未密好像女性呢、啊、好像西班牙文女性就是好像 very soft very sweet 啊 very 这样子的字呢都是女性，那么 strong 有 muscle 这就是男性，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罪啊外表好像非常美丽的，非常可爱的，非常甜蜜的，里面呢却是强而有力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许多年轻的人起初的时候吃了一滴什么，吃了一滴这种什么草啊，这种什么草啊，麻叶，大麻叶出来以后飘飘是吧，歇啊，哎呀这个味道的不及我就上了当了。那这个就是说外表是好看的，好像 sweet， 里面是强有力，你给他拿到以后啊你就逃不了了。那么箴言啊从诗篇这里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说罪的确是如此。那么行动恒常，这个罪啊圣经岂不是告诉罪伏在门口，这个伏字啊是个动字了，可这个伏字啊这个奇怪，叫西伯利文规矩若是这个 subject 是 feminine， 那么这个 verb 也要 feminine， 可在这里啊就反常了，罪嘛是 feminine， 可这个副词嘛是 masculine， 那这个就是说不叫西伯利文文法，你看见吗？有许多人说啊写错了，这个怎么会写错的呢？这个就是圣经的文法，因为告诉我们说罪啊外表虽然好像女性的好像非常温柔的，会非常软弱的，可是他的动作啊却是男性的啊，这个副词啊是男性 masculine gender， 同时呢这个副词啊是 participle， 意思说这个动作是基数不断的经常的在那里的，罪啊经常的在那里伏在门口等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那么这个圣经岂不是说他要怜慕你，这个怜慕两个字啊，怜慕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啊我们查圣经看见用在女性也可以，用在男性也可以，这个告诉我们说罪啊这个怜慕心呢、啊、无论对谁都是合适的，都是叫人为容易接受的，那这个这些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罪是的这个可怕。那么当然这样子情形之下呢，平常的时候你在英文圣经里看不出来，中文圣经也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你要懂得原文才能看出来啊。第八节最后所以这些，这就是诗篇32篇1-5节，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多大难处。好，我们现在到第六了，好吧，除非你们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到第六了。那第六这个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字一个顺语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字根的意思，一个是圣经应用的意思。字根的意思平常的时候你找 concordance 也能找出来啊，Young's concordance Strong concordance 都有他为告诉，事实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圣经字典他也会这样子，他先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告诉你，有一套叫做 IS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Biblical Encyclopedia， 这一套啊是事实，若是你们有这一套的就不需要买轮廓B 的字典，不过那一套恐怕相当贵，就是有大概有六本吧，叫做40块是吧，啊 ISBE 我们平常叫做 ISBE， 这一就是stand for international， 四就是 S 就是 stand for standard， B 就是biblical， 一就是 encyclopedia， 所以ISBE 那个一套，若是你们有那一套了，必定就可以不要买了，因为那一套很好，它平常的时候会给你这个原文的意思怎么样，还后来你再告诉你们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怎么样的应用啊，当然不是很详细的，可是至少能给你们一点思想，一个字一定要晓得两方面意义。所以我有时候同学们讲笑话，若是有人问你说你好不好告诉我耶稣什么意思啊，你最好问他说你要问那个意思，字根的意思你还是应用的意思啊许多人当然不知道这个有这个分别，因为这个是一个分别在哪里，我为什么提出来呢？因为我发现有许多的时候解经的人只知道这个字根的意思，不知道应用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意义啊常常受了限制，因为 在屏障的时候应用的时候的意义啊，总是比字根的意义更广。也有些字字根的意义同应用意义差不多，有些字字根的意义同应用意义完全是两条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懂得的话，那么你就晓得了啊，字根的意义是什么，应用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呢集思广益啊，你的思想更多一些。我在这里举一个字，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耶稣这个字啊，耶稣两个字，这是最普通了，你们信耶稣，耶稣什么意思晓得吧？可是你平常我问这个问题啊，大多数的时候我只能给弟兄姊妹50分，因为我问他们说耶稣什么意思啊，大多数啊，耶稣就是救主，那么救主们你只有50分了。为什么有耶稣这两个字，一个每一个字都有意思的，耶稣两个字都有意思，记得啊，耶就是耶和华的缩写，耶，那你们哈利路什么呀，这个亚字就是耶和华的缩写啊，Isaiah 伊赛亚，伊赛亚这个亚字在哪里，看见亚也是缩写，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这个亚字缩写，那么这个耶稣的耶字就是亚字缩写，耶和华的缩写，苏呢，那么你可以说救主了，或者可以针灸，因为这个字啊，我们在名词里面我们不知道原来是动词的意思呢还是名词的意思，或者说 meaning is a noun or is a verb, we do no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so, so, 所以 你若是说翻为耶和华拯救，没有人说你错，你说耶和华是救主也可以，这个就是说你把那个数字翻为动词嘛，耶和华拯救，翻为名词吧，耶和华是救主，所以如果是说你要得100分的话，你一定要这么说，耶稣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救主，或者说耶和华拯救啊，你光是说救主的话只有一半，看见吗，这个是字根的意义，这个字根当然有意义在那里了，换句话说耶稣之所以耶稣，就是在旧约的耶和华特别在救主一方面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等等，但在基督身上耶和华特别要把那个救赎一件事情启示出来，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把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啊 redemption 启示出来，所以耶和华是救主啊，所以这意思说在耶稣身上我们能看见耶和华在救赎一方面向我们所有的启示，那这个是说字根的意义，那么我们要讲应用的意义了，应用意义呢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找啊，在圣经里面找最容易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天使明明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怎么样，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么样救出来，不但就是叫你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到世界上救主，他是要把你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要把罪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要他自己的百姓啊，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信耶稣的重要性，你不信耶稣的话耶稣没有法子可以救你，因为他这个原则就是如此，神叫他到世界上来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要先要成为他自己的百姓，你要接受他，你要信他，就是我们平常说信他，那么他能把你从罪恶里揪出来，不但就是叫你以前犯的罪，你这个罪名在神面前涂抹了，他能实际地把你从罪恶里面揪出来，这点是很要紧的。若是这个有一轮病是因为罪的缘故，当罪拿走了，他的病也好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几次耶稣一病就这样子，耶稣说你的罪碎了，他的罪碎了，你的罪已经搬起了，哎，他的病也好了，是不是？所以呢这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信耶稣不但相信我们从前的罪名涂抹了，就是罪的本身罪的权利都已经搬走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不能够得胜的生活，他感觉到罪在他身上这个管理的轮就是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真理，他们没有看见这个真理，他们就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客观的真理啊，客观的救恩呢就不能领导他，我再强调这一点啊，客观的一切都需要支持成为我们主观的，我们不知道的话当然我们不会支持了，不会支持的话客观怎么样能成为我们主观的呢，是不是啊， 有人在旷野在沙漠地走路的时候没有水喝，可是他不知道在离开他一百尺有一个水塘在那里，他不知道嘛，所以就没有法子喝水了。他若知道了去哪走一百尺路了就能喝到水，那所以经文也是如此的，许多经文好像这个水塘水一样，我们在沙漠地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享受。那么对经文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相信，无论什么罪，我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这个罪的本身、罪的权利、罪的一切都搬走了，这样子就很容易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主耶稣基督救恩当然是完全的了，光叫我们罪名涂抹了，不把我们罪的权利也搬起了，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救恩不断不会这样子半途而废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像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一样的，埃及人的管辖、埃及人的捆绑从此以后都没有了，这样子我们才能欣赏这个得胜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字根我们要懂得它的应用，要懂得它的原来的意义。那么就是基督也是如此，基督我们意识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晓得吧，基督是等于旧约的什么字啊？啊啊，圣经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就等于弥赛亚，想得出来吧？呀、yeah, 好极了，约翰福音一章，那这个应该晓得，不晓得为什么许多弟兄姊妹不晓得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几节？四十一节，看看啊，这里眼睛张得大一点，看看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们平常晓得这点，恐怕还是听别人听了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从圣经里面看出来的。这里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这最清楚没有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这旧约是弥赛亚，这新约这希腊文字基督，读音不同，意义一样的。那么我们意识到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常为说弥赛亚什么意思啊？弥赛亚什么意思啊？弥赛亚这个名词啊，是一个 passive 的名词，在希伯来文这个名词也有 passive 的 active， 那么这是个 passive 的名字，所以你就当为受膏者啊， anointed 啊，这个字呢原来是用一个动词，就是膏油的意思来的， anoint， to anoint， 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字呢，所以说变为 to be anointed，所以平常就是 anointed， 就是受膏者，中文翻译为受膏者。那我们平常这样子解释的时候，你说受膏者什么意思？受膏者，受膏者。那么我们平常的时候，我根据圣经里面的解释，受膏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三种知识职分的人都要受膏的，什么？祭司、先知、君王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弥赛亚什么意思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先知、祭司、君王。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根据旧约所晓得的，我们所能找得到的弥赛亚的意思或者是基督的意思。可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的啊？那我们平常这样子解释的时候，你说受膏者什么意思？受膏者，受膏者。那么我们平常的时候，我根据圣经里面的解释，受膏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三种知识职分的人都要受膏的，什么？祭司、先知、君王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弥赛亚什么意思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先知、祭司、君王。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根据旧约所晓得的，我们所能找得到的弥赛亚的意思或者是基督的意思。可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的啊？前进的。所以我们要看看在新约里面关于基督这个名称啊，有没有在前进一定的启示。那么我们发现有啊，那你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谁呢？十六章十六节， 因为耶稣问他们，问门徒，他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我是伊利亚、耶利米、先知里面一位，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还彼得总是斗嘴的啊。他说了，他说你是基督，是什么？那所以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吧，这里明明告诉我，怎么他怎么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亚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那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我们看见了，基督是谁呢？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看见吗？那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的，在旧约没有这一点，旧约只知道他是根据旧约我们知道基督是祭司、先知、君王。到了新约我们才知道，天父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谁呢？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呢。也就是后来啊，犹太人之所以这样子的苦待耶稣，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什么？神的儿子。那么犹太人感觉到这样子，你是把自己当与神子当同等了，平等了。平等两个字啊，有在别的地方就翻为一样，你把神当为把自己与神当为一样，你失掉了神，所以他们要打他们要杀他。这是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的，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可在圣经里我们再看见，后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不止这么多，还有了。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是神的。”这个大祭司就是要他说是啊，有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定他的罪了，说他说是基督的话了，懂吗？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不是啊？耶稣说是啊，是啊。但是耶稣再告诉他，你论述了基督是神的儿子还不够，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基督之所以为基督是什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啊，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轮子坐在那全能阶级有边，加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就叫基督，什么？基督不但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也是什么？这一类。这类之皇，这类之皇。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神把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基督是谁呢？是这类之王。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若是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这类的话，他根本是不相信基督，你晓得吧？他可能相信耶稣，可他没有相信基督。若是一个人不相信耶稣为这类的话，他就还没有相信基督。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你一说基督是神的儿子还不够啊，啊，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我还要再告诉你一点了，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什么呀？他要加入天上的云再降临。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有许多人相信耶稣，他不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也有许多人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这一类之王。这样子信仰都是不完全。不完全，若是我们懂得这样子懂得的话，我们就发现难怪今天教会不能蒙恩典，不能没有能力啊，因为我们所相信都还是不完全嘛，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看见基督之所以为基督是这样子。所以那这个就是字根的意义和这个应用的意义，凭我已经说过了，应用的意义平常总是比字根意义更广一些，特别是我们现在懂得神的启示前进的。所以起初的时候是根据这个字根的意义，后来从这个字根意义啊渐渐渐的发展，把那个意义啊更扩充，那么叫我们今天这新约的人呢能认识神更清楚。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知道有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不清楚。第一，他们不会承认说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这么说是他以为他是说奸妄的话，说亵渎的话，啊。那么今天许多教会晓得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这一类，所以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没有完全。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信主没有 motivation， 懂吗？没有 motivation， 我信了基督了，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得救了，说话 nothing else。 enjoy myself. That's all. 啊，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的罪来，不相信基督的罪类之王，不相信这个世界现在是在哪里等候审判，没有别的，今天的世界就等候人的审判。啊，老子说，恐怕就是为了国度的人才没有预备好，说主耶稣就是进来等他的国度要降临，可是国度的人才没有预备好，他怎么能降临？心腹没有预备好，这个新郎怎么可以来呢？所以现在他就等，等这个心腹一预备好，他就要来。啊，这个世界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等候审判，但是因为国度人才没有预备好，所以我就感觉到今天正在各处地方找国度的人才。有许多弟兄姊妹常说，他说为什么有个人在北美洲这样子恩待我们中国的年轻的人，大多数说恐怕神要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去传道，等到一开门以后我们都可以进到大陆去传道。可是老子告诉你弟兄姊妹们，等到门开了以后，你们不配进去传道，你晓得吧？你们的信心同今天在大陆经过30年灾难以后的信心，你们同他一比啊，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嗨，你们进去恐怕要他们向你传福音。那么成为顺民国这不美就这样子恩典我们年轻就能，我看见这个就原因就是为了要国度的人才，神等了降临，国度人才没有预备好，所以他现在用速成法来造成国度的人才。啊，我常常心中很高兴啊，好像神在美国在北美就看来看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有好几个少数民族，是不是？他看来看去啊，看哎，这些王脸皮的还是不错。所以呢，主特别像我们圣殿，你看日本的青叶人、高丽的青叶人，神没有像他们青叶人圣殿，像他像我们中国青叶人圣殿。所以我每一次看见这一点，我就感谢主。感谢主看中了我们。老实说，这些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受他们这个教育，可以说是在人当中的最高的教育。那么他们可以在人当中也有最好的享受，他们肯把他们的享受放下来，背起十字架来。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人是永远办不到的了。这完全神的恩典，在一个人身上才会这个样子。神为什么会把这个恩典赏赐给他，预备国度的人才？我常感觉到神预备国度人才其实有几个方法啊，在大罗吗？你以为这些弟兄姊妹们这样子手必把招在罗南生忘记了他吗？那你错了，神就用着这个方法造就国度的人才。你相信不相信那些在大罗里面为主名字殉道的，当然他们一定在主的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这是启示了20章明明告诉我们的，这是没有第二话讲。第二句话讲，他们肯为主的名字咬紧牙关到死的地步，死简直死，好，你他就不怕啊！你叫我不承认主就办不到，死可以。你看这样子的人，不能做国度的人才的话，那谁配做国度的人才？看见吗？那么同时呢，在西方呢，我想神也是在那里预备。谢谢主了，西方呢，他神不用这个说嘛，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手段、来对付西方的青年人。神恩待我们，神用另外一个方法在那里预备国度的人才。我有一句话不晓得应该不应该对你们讲啊。我在那里看，今天在我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姊妹们，神在那里也预备他们做国度的人才。我希望姊妹们留意这一点啊。这个并不是我意思讲你们不要出家啊，可是我相信有些姊妹们神实在是在那里预备你做国度的人才啊。若是说住在那里预备你的话，你一定有两点事情一定很清楚的。第一点，你看起来世界虚空，神预备人的话不会就是硬来的了，他一定会给你恩典。你看起来世界虚空，你感觉到什么都没有价值，只有侍奉主还是有价值。第二，你对心一方面非常坦啊，这是若是有姊妹生在那里预备的话，这两点一定是你已经感觉到。因为我感觉到现在我不能不向有些弟姊妹们说这个话，因为这个很事实嘛。 姊妹们一结婚以后，你总要讨丈夫的喜悦，也这也圣经教训，你总要顾着小孩子，你怎么能专心侍奉神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所告诉我们的，没有出家是为主的事挂虑，那么为主的事挂虑，一定要主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两点我常感觉到，罗子有姊妹们感觉到这两点，第一他感觉到世界上真是虚空，没有什么意思，这是神已经给你恩典。第二，主同时会给你跟你的性欲方面非常谈，因为这个东西啊，罗子说不谈的话，后来会出毛病啊。我想我讲到这里，我应该讲这几句话。所以主在那里各方面在那预备人，预备过度人才，预备过度人才啊。我感觉到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们不一定会到国内去传道啊，当然我要希望有一天能开门。事实呢，老实说，主在国内的工作一直来是自己做，一直来是自己做的。我年轻的时候，在我附近有个乡村，他们自己盖了一个礼拜堂，住3000人的，乡下人自己盖的。这3000人当中，大多数都是毛病得到医治、归赶出去的信耶稣的，行。这并不是宣教士的道，老实说也并不是完全靠宋长吉。宋长吉是在租用他，在许多城市里面组织了不少的布道队，租用了他。可是真正主的工作还是主自己在那做，所以就这个30年，主自己在那做啊，主在各处地方显出神迹奇事来。好，我们不是讲，不要讲下去啊，讲下去太多了。那么耶和华神也是同样的。耶和华，那耶和华这个字啊，你们都知道耶和华。那么平常的时候，弟兄姊妹又是出毛病了。这个字，我老是问弟兄姊妹说，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大多数回答就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可以说，我只能给你一个鸭蛋，因为你完全讲错了。完全讲错了，耶和华并不是我是就是我是。那么有些人说岂有此理，创世纪第3章明明说，摩西问耶和华说你叫什么名字，那耶和华说我是就是有我是，这么说耶和华又不是我是就是我是呢？那我若是问你说神叫什么名字，你说我是就是我是，那我给你100分，你说耶和华我也给你100分。可是我老是问你说耶和华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就是我是，那我给你0分。那这里又不懂了啊，又不懂了。从一方面你说神的名字是我是就是我是，我给你8分，神的名字耶和华我要给你8分，那么叫三对论发出起来，耶和华就等于我是了。可是你我又说耶和华不是我是，你说耶和华我是的话，你完全错了。这是到底是怎么讲法的呢？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当神告诉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问我，你说这个神什么名字，我这么说呢？那么耶和华说我是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希伯来文说叫做就是这么说。但后来呢，这个名字他要给我们用的时候啊，那不好用 first person 了，懂吗？如果用 first person 的话，那我是我讲我是了。所以你用，当我们称呼耶和华的时候，你一定要用 third person， 他是。所以耶和华是 third person， 我是就是我是嘛，是 first person。所以耶和华是他是，啊，这个当摩西问耶和华名字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是了，懂吗？可是呢，当这个名字要给我们用的时候，不好用我是了，用我是别的提摩塞是了，我是啊，所以一定要说他是。所以这个原因是在这里，那说耶和华吗？是他是啊，在这里清楚不清楚？所以我说神的名字吧，耶和华也是神的名字，我是就是我是也是名字。可是我说耶和华什么意思呢？你就是说要分开了，他是，因为这个名字神给我们称呼他的，所以我们说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耶稣，耶和华是救主，换句话是他是救主，耶稣或者是耶和华拯救，就是他拯救，这样子更清楚了，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字根的意义。那么这个字根意义呢，在圣经里面很要紧，希伯来书第1章第6节这么说，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怎么说？人非有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怎么样？心有神，有神，有神。那这里啊，你也懂得翻译的难处。原来不是说心有神，原来说必须心踏实，必须心踏实啊！你到神面前祷告，你要必定要相信踏实。那么中文老先生讲这个踏实翻出来不像中文咯，是吧？所以把它翻译讲中文呢，所以翻为有神。那么这样子一来，愿文的意义就差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必定相信踏实。他是什么？神没有告诉你，意思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说主啊，我现在有 final examination， 我要聪明智慧，我要记忆力。那么他就是你的记忆力。这个就是他给我们名称，给我们这个名字的宝贵啊！你要什么？你要公义吗？他就是公义。你要救赎吗？他就是救赎。可是你要偷窃，他不是这啊！这个就是名字宝贵啊！我们到主面前来啊，一定要相信他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是不想，没有这个信心了。哎呀，祷告祷告开了，不晓得行不行。哎呀，你完了，你不晓得行不行吗？已经完了啊！你要相信他是，他有啊，他有，他一切的恩典都有。那么在这里很好啊，你要相信他是，并且相信他赏赐神秀他的人，这个有道理在里面。世界上人有许多人有钱了，他不一定会给你。那么我们有时想啊，神呢？是啊，你样样都是你，因为你是神嘛。那你是肯不肯给我呢？所以呢，在这里补上一句话，并且要相信。他欢喜赏赐那行救的人，你行救的话他总是会给你的，因为他欢喜赏赐你啊。对于圣灵充满也是这样子，这是他的命令，他不会不充满我的。我们常常有错误思想，哦，圣灵充满一定要这样子那样才能被圣灵充满的，我是不配的。那这个你根本没有信心了嘛，是不是啊？你是踏实，就是求圣灵充满的话也是踏实。你当需要圣灵充满你，祷告祷告来相信，你相信圣灵是充满你，这是我们的推动。这是讲耶和华的字根。那么耶和华这个字啊，圣经里应用的意义如何呢？换句话说，它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如何呢？有许多这个名词，专门名词顺语啊，在圣经里有定义，好，耶和华有这个定义在那里。可是平常的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念圣经的不留意就是了。这个圣经里面定义在哪里呢？ definition 在哪里呢？创世纪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创世纪三十四章六节七节，那在这里很清楚啊。第六节，三十四章第六节说，耶和华在他们已经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那么底下告诉我什么叫做耶和华，是不是啊？他特别这样子强调说，我要告诉你什么叫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的呢？那第一，他是有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这是讲到他的慈爱，他是这么一位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啊！请你们千万记得这一点，不轻易发怒。他并不是说一碰碰就发怒了，一碰碰就发怒了啊！他的脾气不是像我们这么坏啊，他的脾气像我们这么坏，早已无福为罪了。我们谁呀？我忘记了，好像马丁路德讲这句话了。他说：“若是我就神的话，我早已把那个世界一脚踢走。”啊！我也想，若是我是神的话，恐怕我没有这么耐心。看见这个世界这样子，我早已一脚把它踢走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忍耐啊！他是真是有恩惠、有怜，不轻易发怒的神。这讲到他慈爱一方面。怜悯就是说对那些有罪的人，恩典就对他自己儿女们，我们所享受的都并不是我们配得的，这叫做恩典啊。这是讲到他慈爱一方面，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你看这里两次的慈爱，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把那个慈爱和诚实放在一起。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 我们之罪一之所以能得赦免，还是因为他有这个慈爱在那里，我们才能得赦免。所以这个慈爱两个字对这个第二节是很重要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很可惜，在中文在英文都没有一个恰当字可以翻译这个慈爱两字，所以在英文有时候翻为 loving kindness， 在中文大多数翻为慈爱，也有些地方不翻为慈爱，有些地方就是翻为虔诚，虔诚的虔诚的意思，就 godly。 这个字啊是很难翻，什么难翻呢？这个字是讲到神的爱，可是这个神的爱啊是受他心思的限制， God's love controlled by his faithfulness， 那个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在一神学里面有一位叫旧约神学院的教授 Dr. Arch， 他很欢喜把它翻为 covenantal love， 是他的 love， 但是他的 love controlled by his covenant， 他这么说了他就要叫这么行。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色列国亡国了2000年一夜之间能复国？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他没有忘记他的应许。所以这个字只有爱的意思在那里，可是呢这个心思的意义啊好像控制了这个爱，成为了他心思的缘故，他不能不叫他的应许成就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慈爱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慈爱两字事实还是有心思的意思，可靠的意思啊， faithfulness。 若是懂得这点啊，我们问欣赏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怎么样啊？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看见吗？我常常感觉到若是你我写圣经一定不会这么写的。怎么写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都不会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因为我要他赦免我的罪，总要讲到他的慈爱怜悯了，是不是？讲信实公义，那这样子他应该罚我们的罪了，他是公义的，那我有罪他应该罚我，是不是？可是呢，那我们现在懂得了，我也说明过那个地方是他是信实的，就是这里的慈爱这个字，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叫 hesed， 你们如果要拼的话可以拼为 chesed，hesed， 这个字在圣经里很有名的一个字。我听说在道老师有个人写过一个 thesis， 在圈的也有一个人写过 thesis。就是这个字 CHESED， 这个就 HESED 都希伯来文，就这个字，这么很短的一个字啊。可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字，可惜这个字就不能清楚翻出来。你记得吧，在诗篇里有一篇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每一句都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就是这个字。所以你可知道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的重要性啊。今天我们之所以蒙神的恩典等等，都是因为他有这个字在那里 ，hesed。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第三点要注意啊，万不以有罪的怎么样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指父及子，直到30岁。底下句话是因为也强调上面一句话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许多的话语啊，强调的意思啊，不是。神在圣经里面要强调这一点，他要用一种这个形容的笔法来强调这一点，所以底下告诉我们说他断不以有罪的无罪，仅至于怎么样呢？仅至于他会追讨他的罪，指父及子，直到30岁。那这个就是说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所以在耶和华这个定义里面，神告诉他是慈爱，他是信实，他是公义，他爱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从不以为我以我们有罪为无罪。神对罪是非常严厉的，对我们的软弱他会同情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与罪分离，叫他的恩典慈爱可以领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啊，他爱我们，但他恨我们的罪，他对我们的罪他从来不妥协。不要以为啊，神是慈爱的人，不要紧的，不要紧，马马虎虎，不要紧，没有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公义的神了，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所以啊，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耶稣说啊，你若是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得罪了你，或者意思就是弟兄你对弟某某弟兄有问题的话，最好你先去同他和好，这一类献祭。为什么缘故呢？底下讲下去后说啊，他说若是有多少钱没有还清，你断不想不要想从那里出来。有多少？若是有都什么？一文钱没有还清，四分原来的意思还不是一文钱，是一文钱的四分之一，啊，那现在一文钱有什么用处啊？我从前小的时候一文钱，一个铜钱还可以买四五粒花生米，现在你就是地上别人都不要了啊，一个铜板嘛现在也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一文钱的四分之一，你看这真小，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千万不要对罪妥协，弟兄姊妹们，神从来不原谅罪，神原谅我们的软弱，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不让我们把罪交给他，他真好，只要交给他就，他能把我们搬走啊！不要自作聪明，把罪存在哪里？耶和华之所以有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里的定义啊，同这个字根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啊？可是底下有个字 Elohim 这个神字啊，这个字根的意义同这个同这个圣经应用的意义啊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我就简单的讲讲，根据这字根呢、啊、大概我们可以找到三个意义。一个就是大的意义，因为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这个神字有时候当为这个当为形容字用的，因为在希伯来文有时候用 non 当形容字用，我们英文也是这样子了， schoolboy 是个 non 是不是、啊、可是当好像当形容字用 schoolboy， 那希伯来文也是这样子，所以希伯来文有时候把那个神字当神用神字当这个大的意思。有几次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没有清楚给你们，在圣经里有几个地方大字就是神字的意思，那所以的 Elohim 第一个意思就是能力，第二意思是大，第三意思可畏。可畏也是这样子，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根还找不出来，可是希伯来文同亚拉伯文是同家的文字 same family，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字的意义啊，在希伯来文。
This message will be continued in the next tape.